好，我们今天是看诗篇第二十八篇。我们过去曾经讲过诗篇二十七篇，诗篇二十七跟诗篇二十八这两篇诗篇，其实是是可以说是连贯在一起的。这两篇诗篇呢的内容，都是把诗人对神的信心和祷告，把这两方面结合在一起。但是呢，这两篇不同的地方是在结构上是相反的。在二十七篇，诗人先向神献上欢乐的赞美，之后诗人才向神发出一个恳切的祈求。可是我们今天看的这篇诗篇，诗人是先向神祈求帮助，然后才为神垂听他的祷告，向神献上赞美和感谢。所以这两篇诗篇其实有很多叫做共同的一些观念，或者说所用的字有一些共同的用字，都是强调神是他们的避难所，是他们的磐石，也提到神的拯救，并且也提到神他是如何的眷顾所有他的百姓。那这篇诗篇我们如果看这前面的标题，说这是大卫所写的诗，但是不像有一些诗篇接着会说是在什么背景之下写的。譬如说诗篇五十一篇是大卫跟拔示巴犯了淫乱之后才写下那首悔罪的诗，这一篇没有说明背景，所以我们不知道。但是等等我们会说，其实这也是所有诗篇，基本上所有的诗篇并没有很详细的把这个背景交代，是有目的的。那等等我们会提到。好，所以我们就来看诗人他首先来向神发出祈求，呼求神帮助他。在我们看希伯来原文的翻译，一开始的时候诗人是以向你 To you I call， 向你我发出呼叫，或者我发出呼求。 To you I call， 所以用这个向你就很有力的来表明他的祷告是向耶和华发出的，向你我呼求。那所以诗人他当他祷告的时候，他很清楚他是在向谁发出祷告，而且他是以他的心带到神的面前。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开始就是非常有力，他是真正把整个人整个心带到神面前，向神发出他的祷告。然后他就称呼神耶和华我的磐石，他以耶和华我的磐石来称呼神。首先我们看他称神是耶和华，耶和华是我们一再说神立约的名，也就是说神跟以色列人立约，他向他们启示他的名是耶和华。那当然这个名字本身就向他的百姓启示他是怎样的一位神。我们多次提到耶和华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就是我是，这个我是就把神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位，他是自我存在的，不是因为任何其他任何的东西而存在，不但是自我存在，而且他是永恒的，他是随时随处都与他的百姓同在，他无所不在的与他的百姓同在，他信实的做他百姓的神，做他们的神，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切的帮助，一切的拯救，一切的引导，一切的供应等等之类，他是不改变的，昨日今日到永远，他永不改变。所以这个名，他用这个名跟他的百姓立约，而诗人以这个名来称呼神，就显明祷告是属于神立约的百姓所拥有的特权。 跟他们立约的这位耶和华是他们立约的神，耶和华把他自己委身做他们的神，刚刚我们提到来供应他们所需要的保护和拯救，来供应他们所需要的引导和眷顾等等。所以这位立约的神，他邀请他的百姓在他们的患难中来向他发出呼求。换句话说，神立约的百姓有这样一个特权，来向神在需要的时候来发出他们的呼求，来发出他们对神的祈求，而他们是可以放胆的以急切的呼喊来祈求神为他们施行拯救。所以诗人他称耶和华，以耶和华立约的名来称呼神，其实他乃是以这个称呼来表达他们唯一的依靠就是耶和华，他们唯有从耶和华才能够得到帮助。因为我刚刚说了，神是他们立约的神，神委身做他们的神，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所以这个是他们的特权，他们可以放胆的来到立约的神面前，特别是在急难中向他呼求。那因此当他们这样称呼神，表明他们唯独从立约的神，从与他们立约的神来得到帮助。所以诗篇121篇，诗人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这位创造的神是跟他们立约的神，所以唯独从这位创造的神，也是他们立约的神，他们才能够得到帮助。那这是诗人信心的一个表达。但是他不但用耶和华来称呼，他还说我的磐石，他称神是他的磐石。磐石这是一种比喻的表达方式，我们知道如果你看到一块大磐石，这块磐石是要表达一些概念，可以用这样子的大磐石可以比喻性的来表达一些概念。磐石表达恒久不变，这个磐石风吹雨淋，不管是多么大的这些自然界的环境的改变，仍然是气力不移，所以是磐石表达恒久不变。但是磐石也表达力量，同时也表达安全，是非常稳固很安全的。换句话说，诗人称耶和华是他的磐石，表示耶和华是信实的，是恒久不变的，成为他的力量和他安全的保障。他是诗人在患难中的避难所，所以诗人可以在他的神这个避难所中得着保护。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称呼，真是表达他对神的信心。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称呼神，有时候真的我们不是一个信心的表达，我们好像只是一个惯用的一个口头禅，就是祷告非要称呼一下神。那其实诗人这样子的祷告，特别称神为耶和华，就相当于新约中耶稣教导门徒祷告说，称神为我们的父，而且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是我们的父，就跟神是以色列立约的神，而且是天上的父，也就是说他是有绝对全能的一位。因此诗人这样的称呼，就相当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祷告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当我们这样子开始我们的祷告，其实理想的这是表达我们对神的信心。当然今天很多年轻的一代，他们的祷告就是以耶稣称，用英文他们说，他们开始就 Jesus， 甚至很多一些追求灵恩，可能他们用圣灵来称呼。是的，耶稣是神，圣灵也是神，但是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乃是称三一神的第一位父神为我们的父。因为整个圣经的启示，三一神他们的角色是有不同的角色，所以父差子到这世上来，父和子共同差派圣灵来到这个世上。圣经启示父是策划，主动差派，主动策划的一位。所以我们的祷告应该是向我们在天上的父来祷告。那么当然也像诗人一样，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既然这样称呼神，我们就必须存着相信，而且是我们里面真正的信念，唯独神是我们的依靠，唯独神我们唯独从神才可以得到帮助。我们必须在祷告的时候存着这种基本的信心，因此我们就把我们一切的需要都带到神的面前来，寻求他的帮助，寻求他的供应。耶稣在教导门徒的祷告，不但教导门徒要为神的国、神的名和神的国来祷告，也就是所谓的为国度 Kingdom Prayer， 为国度的祷告。耶稣也教导门徒要为我们各方面的需要来倚靠神，我们是唯独只有从神才可以得帮助。我们的需要包括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的需要也包括我们属灵上的需要，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我们的需要也包括我们需要有道德的力量，可以在受试探的时候不至于落入试探而犯罪，所以呢，领我们不至于落入试探，领我们进入义。这是我们每一天都应该存着这样的一种信心，知道唯独神可以提供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和帮助。我们来到神面前，把我们一切都带到他面前来倚靠他。那我自己真的是有这样子可以为神来做一个见证，他是非常信实的，他从来不会失信。我们会失信，神不会的。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子存着信心来倚靠他，他是非常可靠的。好，那么诗人这个祷告从第一节第二节他发出的呼喊，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祷告是出于有一个紧急的需要。正如很多其他的诗篇一样，诗人有一个紧急的需要，以至于促使他向神发出急切的祷告。但是这里却没有具体说明他特殊的处境，所以在诗篇中许多的诗篇都类似这一篇诗篇。我们从诗人的祷告可以知道他有一个紧急的需要，有一个特殊的需要，可是我们不知道实际的状况。但是也正因为如此，诗篇中所有诗人的祷告就被充分的一般化，使得这些祷告可以成为各时代神百姓的帮助，可以为各时代神的百姓成为我们都可以应用在我们自己的处境当中，来效法诗人来向神发出祷告。那么在这里诗人的祈求包含两方面，第一方面， 诗人向神提出一个祈求，说：求你不要向我耳聋。和合本翻成向我缄默，原文是说不要向我耳聋，好像聋子一样听不见我向你发出的祷告，不要向我耳聋。那这是以把神描述成像人一样有耳朵，耳朵是用来听的，所以不要向我耳聋，不要不垂听我的祷告。那这类似诗人说不要向我掩面，不要把眼遮盖起来，不要把你的脸遮盖，这些都是把神描述成好像人一样。但我们知道神是灵，我们人类用尘土，神以尘土创造我们，我们有一个物质的身体，但是用这样的方式来传递一个信息，也就是呼求神不要不垂听他的祷告。然后诗人说明原因，这里有个因为，因为如果你向我沉默，所以这里是 if you remain silent， 因为如果 because， 因为如果你向我沉默，我就好像那些下到深坑中的人一样。所以诗人说明他为什么呼求神不要向他耳聋，不要不垂听他的祷告呢？诗人说，因为如果你继续维持沉默，那我就好像那些下到深坑里的人一样。显然诗人经过一段时间的祷告，似乎神没有回答，神好像保持沉默，而神这样的沉默是使得诗人的痛苦加增的原因。因为当神保持沉默好像不回答，这可能表明神对诗人的弃绝，或者表明神的审判。所以神的沉默让诗人的痛苦更增加，而这个痛苦因为神继续的沉默不断增加到一个地步，诗人成为不堪忍受。所以他说使得我好像下到深坑中的人一样。深坑在圣经里面是用这个比喻的方式来表达阴间，所以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我就好像将死的人一样。其实就是因为神的沉默，诗人因此感到更加的痛苦，这个痛苦因为神维持沉默就不断的增加到一个地步，诗人已经不堪忍受了，他几乎感觉要死了。所以这就类似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他向最内圈的三个门徒彼得、雅各、约翰说，我心里忧伤几乎要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这是他人类的感情的一个流露，他说他心灵非常强烈的忧伤，也就是他里面有极深的痛苦，因为他知道摆在前面的这个十字架不是因为被钉十字架这种酷刑是多么的痛苦，乃是他要担当我们全人类的罪，神的愤怒要倾倒在他身上，以至于他经历前所未有，也是从来未曾发生过，他和他的父是完全的合一，但是因为神的愤怒倾倒在他身上，他承担全人类所要承担的对神对罪的刑罚，使他前所未有的被他的父所遗弃。所以耶稣在客西马尼园面对前面这样的一个他知道将要临到他的事情，他表达他人类的情感，他说他里面极深的痛苦，他说几乎要死，到了要死的地步， 意思就是说，他心中的忧伤，他心中的痛苦是如此的大，大到一个地步直接威胁他的生命，他觉得他仿佛是正在迈向死亡。所以这种是一种来描述所受的痛苦是何等的大，何等的难以承受，难以再不堪忍受。所以诗人他现在祈求神现在就做出行动，所以这是他第一个祈求，祈求神现在就做出行动，在他所受的试验成为太剧烈，在他还能够忍受，不至于不能忍受之前，他呼求神快快做出行动，甚至说现在就做出行动来拯救。但是诗人不但呼求神现在做出行动来拯救他，接下来他呼求神的怜悯。我们和合本第二节，我呼求你，这是一种的把希伯来原文来翻译，可以翻成我呼求你，好像我祈求，但是那个希伯来原文的字同时其实是含有怜悯，也就是说诗人第二个祈求是祈求神的怜悯。诗人基于神所有的属性之一，那就是神的怜悯。如果大家还记得在出埃及记，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做了金牛犊得罪神，神对摩西说要把整个以色列百姓除灭，但是因为摩西的代祷，摩西以神的名和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来提醒神，这些是你的百姓，所以神就没有把他们毁灭。然而摩西知道他需要为百姓能够得到神的赦免，为神的赦罪来祈求，所以摩西又再一次上山到神面前，求神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神从生命册上把他的名字涂抹。神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要向谁讨罪。然后神也告诉他，他不再与他们同去，他会差他的使者带以色列人进迦南地。后来摩西就向神求神与他们同去。神为什么不跟他们同去？神说这些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恐怕神知道他们是应着景象，日后如果他们再次悖逆，神就会击杀他们。但是摩西不放弃，继续的求神与他们同去，神应允了摩西。这时候摩西就向神求一件事，求神把神的荣耀显给他看。摩西这个祈求乃是因为神既然应允他会跟以色列人同去，摩西求神把神的荣耀显给摩西看，摩西来做神和他百姓当中间的中保，免得他的百姓因为悖逆被神击杀。所以这不是一个自我中心的祈求，但是耶和华告诉摩西说，人不能够直接见他的面，见他的面就会死，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的罪是不能够在圣洁的神面前来站立得住。但是神还是应允了摩西，神怎么样把他的荣耀显给摩西看呢？用一个我们人的把神描述成像人一样，神对摩西说，我要从你面前经过，我经过的时候我会用手拖着你，把你拖在磐石穴中，等我过去以后你可以看见我的背，你不能看见我的面，因为人见神的面就必死。其实这是一个比喻的方式，表示说神仍然会向摩西显出他的荣耀，但是 不是以没有遮盖的直接的把神的荣耀显给他看。于是摩西再凿出两块石板上山，神耶和华神跟他站在山上，从他面前经过，宣告神的名。那时候神就宣告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有恩典有怜悯，而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或者说信实，是向千万人施怜悯，赦免罪过罪孽和过犯。但是呢，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要追讨他的罪，自负己子，直到三四代。于是摩西赶紧跪下来求神赦免他百姓的罪，他们是应着景象的人。所以当神宣告他的属性之一，他有恩典有怜悯，摩西就抓住神这个属性，立即俯伏在神的面前呼求神的赦免。所以现在诗人也是抓住神这个属性，神的怜悯，来向神发出呼求，呼求神的恩典，神拯救的恩典可以临到他。那我们也一再说了，这个怜悯是神的属性，他看见我们人类因为罪带来我们各种的受苦，包括死亡，包括疾病，包括战争，包括人和人之间的所有的增进、嫉妒、纷争、仇恨，所有人和人之间这一切的我们这些啊，这种的啊争夺，你争我夺，所有的这种比较 competition， 这种的啊争强好胜，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罪所带来的。这些带给我们人类，我们今天经历的痛苦，是因为我们的罪带来。而神他看见，他知道，他好像感同身受，好像从我们的眼睛，透过我们的思想，透过我们的情感，感受我们所感受的，透过我们的眼睛看我们所看的等等，好像就是他亲身经历一样。因为有这种的感同身受，他不可能不做出行动，所以真正的怜悯一定会做出行动，提供我们所需要的医治和帮助。所以诗人呼求神的怜悯，神赶紧向他施恩，因为他不能救他自己，但是他信靠满有怜悯的神，他深信这一位满有怜悯的神一定会向他施怜悯。所以我也常跟大家提到我自己很喜欢的一节经文，就是耶利米哀歌第三章22节到24节。我用新译本，我们和合本翻的不是那么，你如果去读英文圣经啊，耶利米哀歌3:22说，耶和华的慈爱永不断绝，他的怜悯也不止息，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何广大。因此我心里说，耶和华是我的份，所以我必仰望他。是的，我差不多每天早上起来，这节经文都在我的心里面，因为他的慈爱不断绝，他的怜悯永不止息，并且每一早晨都是新的。我每一早晨都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来蒙连续，也就是蒙怜悯，得恩惠，做我随时的帮助。这是希伯来书4章。耶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求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其实今天弟兄姊妹，太多时候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神没有改变，但是我们却不愿意来依靠他，我们没有真正信靠他，他是有怜悯的神， 而且是永不止息的，每早晨都是新的，每天都是新的，它的信实和广大，它是恒久不改变的。所以这是诗人他向神发出的祈求。然后我们看诗人他怎么样向神做出祷告呢？在第二节他说，我向你呼求帮助，他的祷告是向神呼求帮助。然而他同时说，我向你的至圣所举起我的手。所以他说，我向你呼求怜悯，当我向你呼求帮助的时候，当我向你的至圣所举起我的手的时候，当他向神呼求帮助，他呼求神怜悯他。当他向神的至圣所举起手，这是什么意思呢？至圣所是圣殿的最内层的房间，乃是放了约柜，还有约柜上面有施恩座，有两个基路伯遮盖的是施恩座，这是象征神的同在。没有人可以进入至圣所，除了大祭司一年一次带着赎罪祭牲的血才可以进入至圣所，为百姓为自己来赎罪。但是诗人他说，他向至圣所举起他的手，举起手是一个祷告的姿态，是象征诗人他彻底的倚靠神。所以他向着神的至圣所举起他的手，表明他彻底的倚靠神。为什么他是用这种方式表达？其实这是所罗门他为神建造圣殿，当他完成这个建殿的工作，献殿，所罗门献殿的祷告，他呼求神，他说，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在天上你的居所垂听，垂听而赦免。所以整个献殿的祷告不断的出现说，如果有人来到这个殿向你祷告，求你垂听。所以现在诗人说，他向神的至圣所举起他的手，他向神发出祷告，表明他彻底的倚靠神，他求神垂听他的祷告。而我们看到从第一节的开始，他以向你作为开始，到第二节最末了，在希伯来原文第二节这个向你的至圣所是放在最后，当我举起手向你的至圣所，所以这是在最后。因此以向你为开始，以向你的至圣所为结束，这两个是对称，就把焦点放在回答祷告的神。这位神当诗人祷告的时候，他知道神会垂听他的祷告。所以接下来诗人进一步向神发出祈求，祈求神施行公义。诗人说，不要把我和恶人一同除掉。为什么？这是基于神的公义，诗人做出这个祷告，首先求神不要把他跟恶人一同除掉。基于神的公义，他祈求神使他不至于跟作恶的人一同被除掉。这个祷告就像我们上次提到这些咒诅诗的祷告，诗人真正关心的是神的荣耀，关心神的圣洁和神的公义在地上的彰显。所以当诗人看见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缺乏公义，好像神的公义没有彰显的时候，他就呼求神施行公义。所以我们看到他真正爱慕的，真正最关心是神自己的荣耀， 其中神的圣洁和神的公义要彰显在这地上，可是好像地上看起来缺乏公义，所以他呼求神施行公义。如果大家记得哈巴谷先知的祷告第一章，他也是看到整个以色列国公义不彰，许多神的百姓作恶，欺压贫穷等等各样的不义，他呼求神，但是他呼求神好像神没有回答，所以哈巴谷第一章一开始他就来好像是质问神，你为什么不理呢？我求你显出你公义，你却好像不回答呢。然后神回答他，我是要执行我的公义，但是我要兴起加勒底人来做我手中管教的杖。于是哈巴谷更加的困惑，为什么你会用一个比你的百姓更加不义的异教徒来执行你自己公义的管教呢？那我们因为时间我们也不是讲哈巴谷书，我就不再说了，但是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敬虔的属神的人，他们关心神的公义，所以他呼求神施行公义。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他同时把他自己降服于那位施行报应的神，他绝对不是坐在神的宝座上来执行神审判和报应的特权，他只是呼求神来彰显神的公义，他自己也服在神的公义之下，降服在神报应的主权之下，来让神在全地执行神的公义。所以诗人降服于神这个公义的主权、审判的主权、施行报应的主权，在这个概念之下，他祈求神使他自己跟恶人从恶人当中分出来，所以他说不要让我跟恶人一同被除掉，求神使他可以从恶人中被分出来，以至于他不会跟恶人一起来承受恶人所当得的刑罚。换句话说，诗人是祈求神把他从他的困苦中救出来，因为恶人在他身上施行许多的不义的攻击和对待，神的审判一定会临到这些作恶的人。所以诗人说，不要让我跟作恶的人一起被除掉，把我从他们当中分出来，换句话说，求你快快拯救我，脱离我这样的困苦，这样诗人就不会跟恶人联系在一起，而受到恶人所当受的刑罚。所以其实这仍然是呼求神来拯救属他的人。但是诗人也描述恶人的特质，他说恶人的特质，第一个，我们和合本把它翻成是作孽的， those who do evil， 恶人具有的特质，第一个，他们行邪恶，换句话说，恶人所做的事是邪恶的。但是恶人还有另外一方面的特质，他们与他们的邻舍说和平话，或者说平安话，原文就是 shalom， 他们跟他们邻舍说平安的话，可是心里面却怀着邪恶，怀着苦毒，怀着奸恶，里面存着邪恶。换句话说，不但恶人所做的是邪恶，是邪恶的，恶人口中的言语是欺骗的言语，他们外在表达他们对他们邻舍的关心，关心他们邻舍的福祉，这就是 shalom。 我们说 shalom 这个字，平安这个字，就是健全、整全、和谐的意思，是指一个人得享神所赐给人的 身心灵各方面最高的福祉，使这个人可以得着整个一切神给他的百姓一切的赐福。那所以呢，表面上他们对他们的邻舍说和平安的话，表面上他们好像表达他们对他们邻舍的福祉是非常的关心，可是在他们心里面却存着想伤害人的欲望。他们所关心的是他们自己，所以他们口中的话是假冒为善的言语，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我想如果我们从大卫的处境来看，这可以说就描述了大卫的儿子亚撒龙，当他要起来叛变他的父亲之前，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五章，亚撒龙每一天站在通往城门的路旁，凡是有征讼要去求王判断的，亚撒龙就叫那些人过来问他说，你是哪一城的人啊？如果那个人回答说，仆人是以色列某某支派的人，亚撒龙就会对他说，你的事有情有理，无奈王没有委人听你申诉。亚撒龙又说，恨不得我做国中的士师，凡是有征讼求审判的到我这里来，我必秉公判断。如果有人近前来要拜亚撒龙，亚撒龙就伸手拉住他说，而且拉住他并且与他亲嘴，以色列中凡是去见王求判断的，拉撒龙都是如此待他们。这样拉撒龙暗中得了以色列人的心，但是他真的是关心他们的福祉吗？真的是关心他们的案子可以得到公平的判断吗？不是，他是要借着这样的方式夺了人心，他要起来叛变，反叛他的父亲，自立为以色列的王。所以这就是邪恶的人。如果以大卫的处境来说，我相信这是描述拉撒龙亚撒龙他的儿子所做的。但是对恶人这个描述也显明一个很重要的真理，显明神察看人心。外面好像说和平的话，但是里面存着邪恶，神是察看人心的。神要求人内心内在的态度、欲望跟委身必须始终如一的反映在外面的行为，这是神对于人的要求，要求人里面的态度、欲望和委身都必须是始终如一的反映在我们外面的行为，换句话说必须是里外一致。所以登山宝训，耶稣对跟随他做门徒的人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你们断不能进神的国。这是我们很大的一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警告，我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神的国。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是什么义呢？文士法利赛人的义是外在的敬虔。在耶稣那个时代，所有的犹太人都，这是他们共同的认为，文士跟法利赛人是他们当中最敬虔的。不是像我们今天好像一听文士法利赛人我们就说啊，那是假冒伪善的。在当时那个世代当中，他们在百姓的眼中是最敬虔的，他们有外在的敬虔。但是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宣告对文士跟法利赛人的审判，神说，耶稣说，虽然他们有外面的敬虔，遵守摩西的律法，但是里面充满了勒索、放荡 跟一切的污秽。耶稣说他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显出公义，里面却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不合乎律法的事。所以耶稣说，你们的义如果不胜过文士跟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够进神的国。神要求的是从里到外，所以登山宝训耶稣提出来，门徒的义必须是由内在的义所活出外在完全遵行神旨意的生活，必须是从里面的义活出外面完全遵行神旨意的生活。换句话说，真正的义必须是从里到外的义，真正的义必须是从里到外的义，是由内在的义开始，而这个内在的义就以外面可以看见的言语行为和与人的关系来把它显明出来。也就是说，这个内在的义肯定会以外面可以看见的言语行为以及与人的关系来显明他自己，这是神所要求的。对所有属神的人，用今天的话来说，所有的信徒，所有的基督徒，所有跟随耶稣的门做门徒的人，都必须要按这样子的要求来生活。但是诗人接下来基于神的公义，他祈求神向恶人来施行审判。第四节哈，如果你读英文圣经可能可以看得见，在希伯来原文这里有个交错配列的形式。怎么样交错配列呢？我们和合本就是看不出来了，因为他都把这个次序完全就是不是按照原文的次序。原文首先第一个是，如果我们用交错配列，就是 A B C， 然后 B prompt A prompt， 就是牧师常常有时候也会打出来哈，好像是对称，前后对称，中间有一个中间的一个一个最中心的。所以 A 是什么呢？ A 是报应他们。所以第四节一开始是 repay them， 报应他们，这是 A。 然后 B， 按照他们所做的，所以我们和合本翻成按照他们所做的报应他们，可是原文的次序是报应他们，这是 A。 然后呢 B， 按照他们所做的。然后 C， 他们所行的邪恶，我们这里翻成他们所行的恶事。 C 是他们所行的邪恶，这是中间的。然后 B prime， 按照他们手所做的。所以你看到第四节按照他们手所做的， B prime 是按照他们手所做的。然后最后 A prime， 报应他们。所以以这样的一个交错配列的形式，把恶人所行的邪恶凸显出来，因为那个中间的西，他们所行的邪恶，是用这样的交错配列就把恶人的邪恶凸显，就清楚的期待恶人必定会受神的审判，然后做一个最后的总结，将他们应得的报应加给他们，这是第四节的最后一句，这个总结。换句话说，从诗人这个呼求神向恶人施行审判的祷告来看，诗人是按照神所启示的关于审判的真理来呼求神执行他的公义。神的审判是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神施行的审判是一个公义的审判，这个公义就是按个人所做的来报应个人。所以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九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我耶和华是试验人心，是这个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 我必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所以你看这里这个报应还不仅是外面所做的，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所以是从里到外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所以保罗，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也提出同样的审判的原则。第二章第六节，使徒保罗说，因为第五节讲到你竟任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积蓄愤怒，以致神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好，那么神公义审判的日子，也就是在最后基督再来的时候要施行的最后的审判。第六节，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但是第七节到十一节就来说明这个报应包括对那些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但是对那些结党不顺从真理反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然后这也是一个交错配列，反过来把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好，这里有行善跟作恶，但是从接下来第三章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这里所谓的行善不是靠自己行善，这里行善是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换句话说，第三章保罗引用诗篇，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这不是靠人类的善行，乃是那些真正寻求神的人。真正寻求神的人，神以永生报应他们，这就是按个人所行的。他们真正寻求神，神就把他们不配得的救恩赐给他们。但是那些作恶的人，神也按着他们所行的恶来把愤怒，神的愤怒和恼恨来报应他们。所以这是诗人基于神的公义祈求神对恶人施行审判。但是诗人进一步说明他呼求神向恶人施行审判的原因，恶人应当受审判不单是因为他们所做邪恶的事，现在诗人说更是因为他们不关心耶和华，他们不关心耶和华所行的和耶和华手所做的。所以你看这个跟第四节恶人所行的和恶人手所做的，现在是耶和华所行的和耶和华手所做的。恶人应当受审判不但是因为他们自己做的邪恶，更是因为他们不关心耶和华，不关心耶和华所做的，不关心耶和华手所做的。换句话说，诗篇十四篇跟五十三篇都指出愚昧人，或者我们和本翻成愚顽人，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所以恶人是不关心神，他们也不关心神所做的一切的事，他们心里说没有神。但是恶人所做的跟神所做的，这里是形成一个对比，恶人所做的跟神所做的是完全不相称，完全不相当，是截然不同的。恶人所做的工作显示了恶人的性质，神所做的工作显示了神的本性跟品格。所以就本质上而言，恶人的工作乃是在破坏神的工作，所以这是他们该受审判的更加基本的原因，比较表层的原因，他们所行的一切的邪恶。更加基本的原因，他们所做的工作乃是在破坏神的工作，所以他们应当受审判， 而他们所做的工作既然是破坏神的工作，他们按他们所行的，神按他们所行的报应他们，因此他们所该受的刑罚就是被毁坏。所以这是他们 destroy 神的工作，他们就必须被 destroy， 按他们所行的来毁坏他们。所以为什么他说第五节，他们就耶和华就必毁坏他们，不建立他们。我们知道神所做的工作，创造、救赎，神做创造跟救赎的工作，以及神借着大卫来执行神对他百姓君王的统治，这些神的工作都显明神美好的旨意和目的。但是邪恶却破坏神的工作，譬如亚撒龙起来叛变。亚撒龙不是神所选立，不是神所高立的，来代表神治理神的百姓。所以神做的所有工作，创造、救赎，借着他高立的王大卫来治理神的百姓，按着神的心意来治理神的百姓，这都彰显神美好的旨意跟目的。但是邪恶却破坏神的工作，所以邪恶必须被除去，必须被完全破坏，这样神的创造、救赎和君王的统治才可以达成，神美好的旨意跟计划才可以完成。所以义人就必因神做出这样公义的行动，把恶人毁坏而得安慰，义人因此而得安慰。所以这是诗人的祷告。其实我觉得我自己读的时候，我真的是看到诗人真是爱神。我昨天灵修的时候就是读到历代志，大卫神没有允许他建造圣殿，但是他尽他所有全部的能力为建造圣殿预备材料，他预备很多的金子、很多的银子、很多的铜、很多的香柏木。我就看那个经文在叙述的时候，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我说主啊，我渴望我也这样爱你，全部的自己，全部所有的。他不能为神建造圣殿，可是他倾所有的来预备，然后他召集所有的领袖，召集所罗门来指示他们要怎么建造，因为神把建造圣殿的蓝图一一的启示给大卫，大卫吩咐他们要帮助所罗门来建造神的殿，然后他呼召你们当中谁愿意奉献，你们也把你们所有的来献上，然后百姓跟领袖甘心乐意的奉献。于是大卫就到神面前说，我们算什么，我们所有的都是从你而来的，如今我们把从你而得的奉献给你。我真的是昨天灵修我更深明白，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不单是因为从诗篇看到他跟神的关系，他爱神，他爱神，他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他的神。虽然他也曾犯罪，也曾跌倒，但是他的悔改是真诚的悔改，忧伤痛悔的心神必不轻看。所以真的是我们读这些诗篇，我希望我们大家不是冷冰冰的读，不是坐在这里听知识，是带着对神的爱，让这些话挑旺我们的心，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榜样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可以来效法他们。好，所以呢，诗人最后就向神发出赞美跟祈求。首先诗人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神的公义是不止息的，正如神的怜悯是不止息的，神的公义也是不止息的。所以诗人他期待神公义的审判临到，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 来刑罚作恶的人，但是也为诗人来辩明，这就使诗人发出赞美。还没有看到神这样子回答他的祷告，做出行动之前，诗人知道神的公义是不止息的，所以他期待神公义的行动将要临到，会按个人所做的报应个人，刑罚作恶的可是为诗人来辩明，为真正信靠神的人来辩明。所以诗人就发出赞美，他为耶和华将应允他的祷告而赞美神。所以这就跟第一节第二节相呼应，因为第一节他呼求神垂听他的祷告，他呼求神怜悯，现在他存着信心声言神已经垂听他的祷告，神将会做出拯救的行动，所以他开始赞美，他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然后接下来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感谢他，这里是感谢他哈。我 I will give thanks in song， 就用诗歌来感谢神。好，诗人他不再感到痛苦跟受威胁，开始的时候那么的痛苦，痛苦到他说我几乎要死，可是现在整个换了，他不再痛苦，也不再感到威胁，相反的，他的心欢喜跳跃，满了欢乐，因为他过去的经历使他肯定耶和华是他的力量，是他的盾牌。他过去的经历，神从没有改变，耶和华是他的力量，是他的盾牌，所以从他的过去的经历，他有这个肯定。他曾经历耶和华赐力量给他，坚固他，他也曾经历耶和华的同在所提供的保护，这就是盾牌，他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所以这些过去的经历让他肯定耶和华是他的力量，是他的盾牌。他曾经有的经历耶和华赐他力量，经历耶和华的同在所提供的保护，就使他得到激励而继续的信靠神。所以其实我们应该经常，这是为什么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神常常神救以色列人出埃及就设了逾越节，神要他的百姓经常的去回顾过去神的作为，他们的心可以得到激励，可以继续的来信靠神。信靠这里，所以他说我的心里信靠他就得帮助，我的心里信靠他就得帮助。信靠这个动词是完成式，表示诗人的信靠是一个已经完成的抉择，是一个已经完成的抉择，这个信靠是一个完成式，表示他对神的信靠是一个已经完成的抉择，这样的信靠产生的果效一直维持到现在，以至于他就从神得到帮助，他的信靠成为他能够得拯救的基础。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诗人他能够发出这样的赞美，这样子欢乐的来向神献上他的感谢，我必用诗歌来感谢他。但是接下来诗人说，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诗人对于神公义的信心不但是针对他自己的经历，同时也扩展到神的百姓。他深知 耶和华是他百姓的神，是耶和华的百姓的神，是以色列立约的神。所以耶和华不但是诗人的力量，耶和华也一定是他百姓的力量。所以我们看到他对神的公义这种信心，就从自己的本身的经历就扩展到神的百姓。而且他说耶和华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耶和华的受膏者在这里所指的就是神所高立的君王，神高立他百姓中的一位做他百姓的君王，在地上做神的代表，代表神来执行神对他百姓君王的统治，来治理他的百姓。所以为什么神是他立约百姓的力量，但是也是他的所高立的，为他百姓所高立的君王得救的保障。因此就引入最后诗人的祈求。诗人说，求你拯救你的百姓，赐福给你的产业，牧养他们，怀抱他们，直到永远。这是一个真正关心神君王统治的祷告，这是一个真正关心神君王统治的祷告。大卫不但为他自己，他是神的受膏者，是神所高立，代表神来治理神百姓的君王，所以他为他自己祷告，但是他也为神的百姓祷告，所以他实在是关心神君王的统治。他深知神才是以色列真正的君王，统治他的百姓。所以大卫现在的祷告呼求神忠于他的百姓，呼求神 be true to his people， 呼求神忠于他的百姓。因此大卫求什么呢？第一个，求神拯救他的百姓；第二个，求神赐福给神的产业。以色列是神的产业，意思就是说是神所拥有的。为什么是神所拥有的？神以大能从埃及把他们从为奴之地拯救出来，所以他们是属于神的，神跟他们立约要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百姓。不但如此，第三，他祈求神牧养他们。这个牧者是一个比喻的方式，来描述神怎么样的来好像牧人一样，牧羊人一对他的羊群一样的来眷顾他的羊。所以这个在旧约里面，这个牧羊人的比喻经常用来描述神。诗篇23篇，大卫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而以赛亚书40章，神也说应许以色列，要以赛亚宣告安慰的信息，神要使他们从被掳归回，神要牧养他们。最凸显的是以西结书34章，神斥责以色列人的牧人，以色列牧人就是以色列的宗教和政治的领袖，君王，包括君王、祭司等等，这些是牧养神的百姓，神借他们来牧养神的百姓。但是神说他们没有尽职，有病的没有医治，被打伤的没有缠裹，走失的羊没有把它找回来。于是神就应许他们，神说他自己要来做他羊群的牧者。主耶和华说，看啊，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他们回来。我要在美好的草场上牧养他们，他们的羊圈必在以色列高处的山上，他们必在佳美的圈中躺卧，也在以色列山肥美的草场吃草。耶和华说，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壮的我要除灭，我也要秉公牧养他们。 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章他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神亲自做他百姓的牧者。但是大卫还提出第四个祈求，祈求神怀抱他们，我们和合本翻成扶持，英文是 carry， 你们都知道那个 footprint， 那个就是足迹脚迹的那个，沙滩上只有一对足迹，可是明明是这个我跟神同行，为什么只有一对足迹呢？因为在患难和困苦中，神怀抱我们，所以呢，我们只看到一对足迹，神怀抱属他的人。所以，这是大卫他真正关心神君王的统治所发出的祷告，但是最后他加上直到永远，表明神的国是永远的国，神君王的统治是永远的，这是实现神给大卫的应许。神应许大卫的宝座是永远的，大卫的国是永远的，这个是实现在将要来的弥赛亚身上，也就是实现在神所差来的大卫的子孙道成肉身的基督。但其实这是以西结书三十四章神亲自做我们的牧者，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成为我们的好牧者。所以呢，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我们讲诗篇的时候其实帮助我们学习我们怎么样来像诗人一样建立我们跟神之间一个真正信心，对神存着真正的信心，一个亲密的关系。我们真的是求神帮助我们学习诗人，但是我们不可能挤出来，我们是必须从里到外，这是一个生命的流露，所以还是需要我们每个人都要花时间到神面前，我们真正是求神来光照我们，领我们悔改，也求主，也求神借着他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使我们能够明白真理，并且去遵行真理。神会做，而且神很信实，我们真的就是应当像诗人一样的，我们不是靠自己努力，靠自己我们不能救自己，也不能来遵行神的旨意，我们必须像诗人一样来寻求神。而当我们为义受逼迫的时候，我们更是可以效法诗人，关心神公义的彰显，我们呼求神来为我们辩明，但是我们也呼求神来执行，对邪恶执行报应。但是我们上次也说了，我们千万不是坐在神的宝座上，神才是真正有权执行审判和报应。我们把所有我们寻求他的公义，我们也降服在他的公义之下，所以我们把所有受的为义受的逼迫交在神的手中，然后我们也可以效法神来以善报恶，也就是说爱我们的仇敌，为逼迫我们的人祷告。所以诗人这样的祷告，我们看见是一个真正认识神，一个真正以神为中心的人所发出的祷告。盼望我们也可以以这样的生命来为神做见证。好，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读你的话语，心中深深的被激动。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许多真正对你有信心爱你的圣徒，他们活出的榜样 是激励我们的心。难怪希伯来书的作者说，我们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着我们，我们就应该脱离各样缠累我们的罪，存着信心来奔跑我们这一条属天的路。主啊，真是愿你自己的话亲自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来引导我们渴慕过一个像诗人这种对你的存着真正的信心，并且跟你有这样的一个亲密的个人的关系，也关心你自己君王的统治，效法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真的，我自己实在还在求主教导我，虽然主导文我们会背，但是我们真的不是只是背诵主导文，我们求主教导我们真正能够按着这样的一个主导文耶稣的教导的原则，我们把它在我们的生活各方面，我们学习祷告，先为神的国来祈求，但是也为我们的需要，不是只是我们个人的需要，而是我们所有神百姓的需要。就像诗人不但为自己求，他更是为神的百姓来祷告。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和感动，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Thank you.